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诗班带给我们这么美妙的歌声，真的是在唱出我们心里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真是除了神以外，有什么能够作为我们的安慰？有什么能够作为我们的依靠？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不改变？有什么人是能够全心全意的如此爱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我们的这个系列，今天是这个预言系列的最后一讲。这里其实整个这个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教导的，我有开。OK， 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整个一个教导的这个孩童的系列，我们说这不仅是只是为一个教育孩子而讲的，我们说其实做父母的过程就是一个做门徒的过程。整个做父母的，神对做父母的要求跟在新约里面神对做门徒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整个系列里面，我们都讲到在这件事中，在这个教导孩童在家中这件事情中间，神要占何等的地位。正如诗篇127篇讲到说什么，若耶和华不建造城池，建造的人就是什么，枉然劳力。若耶和华不看守建造房屋，若耶和华不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你知道在这个经节里面，这个房屋跟家庭是同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我们知道诗篇127篇讲到的就是一个家庭，讲到的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神所赐的产业。所以这篇诗篇的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这个耶和华在建造这个家庭，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如果我们把这个神放在这个家庭之外，我们觉得我们教育孩子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财力，用我们的物力来给这个孩子创造一个这个美好的前程，那我看你就要重新来读一下这个诗篇。如果你没有把神放在你的家中，你就是在枉然劳力。然后这个诗篇的作者又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警醒。他说你的家中如果不是神在保守，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能力给自己健康，给孩子健康，给自己有工作，给家人有饭吃，所有这些都是神的手在托住。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放了一张照片，整个这个我们在家里培育孩子的过程，是神借着父母的手来培育这个小孩。真正在外面在掌握这个方向，在掌握这个人生，掌握明天的是外面那双大手。神的手只是通过父母的手来培养这个孩子，来建造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讲到了，在第一讲讲到了说，培育孩子的过程，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我们培育孩子的目标不是想到只是今天在世上给他一个好工作，给他一个好前程，这个目标还太短浅。真正我们培育孩子的目标，把你眼光放长一点，你要看到这个孩子不是到了18岁上了大学，上了一个好大学我就成功了，或者这个大学毕业了有一个好工作，那我就这个高枕无忧了。我告诉你，后面忧的事情还多了去了。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我们培养小孩的目的是要他一生受益。一生受益，什么能够保证一个人能够一生受益的东西？那就是带领他认识神。 从小来带领他到神的面前，传承我们的信仰给他，在培育孩子的过程中教导他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所唱的歌，除你以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是可靠的，没有什么是永不动摇的。这个是我们培养教育孩子的一个大方向，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而行。不要我们除你以外唱完过后就把神除在以外了，就开始做自己要做的事了。那我们要记得刚刚我们所讲的诗篇127篇，是谁在掌管明天。我们也讲到了在这个培养小孩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培养与孩子的关系，建立你的影响力。我们说对于家长，神给了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先给我们18年的时间，让我们用这个18年的时间来培养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当你们的关系深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话就占有很大的重量。将来你的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听他朋友怎么讲，不是听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另一群小孩子怎么讲，同学怎么讲。当你在他心目中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会来问你，他希望听到你怎么讲。这是神给父母的一个优先的条件，让我们能够在孩子早期的时候，从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建立关系，以至于我们在他一生中都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包括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仰传承给他，我们让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父母是怎么依靠神来行完这一生。所以我们讲到说，这是做父母的一个首要任务，不是要靠高压来控制孩子。我们都知道那个很简单，我们也很喜欢用控制法，因为控制法马上就能让他听话立竿见影，但是在长远看来却没有长久的效益。第三次我们讲到了这个在培养的过程中，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怎么能够享受教导孩子的过程呢？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体验跟天父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孩子，神让我们教导孩子，不是让我们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不是让我们用来跟人家比赛，我们看哪家的孩子比较优秀，哪家的孩子那个成绩好，哪家的孩子学校好，哪家的孩子赚的钱多。如果你是在这种心思下，在这种思想中来培养孩子，你绝对不会享受，你绝对你就生怕你的孩子比别人做的不够，没有别人这么风光，你就不可能享受这个过程。那神告诉我们说，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是服侍神的过程。因为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放在你那里，放在你家，是神赐给你的产业，他要通过你来培养他的产业。所以你所做的事情，你是在服侍神，你是在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不是用来服侍你自己，不是用来荣耀你自己，这是一个服侍的过程，你用这个培育的过程来荣耀我们的神。第四堂我们讲到了在培育孩子的过程中要以爱为动力。我们常说这个爱小孩我们都会，但是我们上次讲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那种自私的爱，我让小孩完成我的梦想，我让小孩按照我的意思去生活的时候，那种不是爱。我们说那种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亲情， 对，你小孩生在你家，跟你长了十八年在一起，你们会有亲情，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讲到说，圣经中的爱是一个什么？以他人为中心的，那才叫做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叫自私。所以在培养小孩的过程中，我们要发现这个孩子的特长，然后用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他成功，来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爱，以他人为中心的爱，不是以我的想法为中心的爱。当我们能用这样的爱去爱孩子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会越来越亲近，而且这个孩子可以从你身上体会到什么是天父的爱。如果我们一味的自私的在爱孩子，要孩子按照我的方式我的想法生活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以后会很难理解什么叫天父的爱。今天我们是这个育人的最后一讲，我们要讲说关于尊重父母，尊重父母。我刚刚这个标题已经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被遗忘被忽略的诫命。我们觉得说敬拜神很重要，我们都大家都知道要这个遵纪守法，与人和睦相处，我们也觉得很重要。但是不要忘了十诫里面还有一诫叫做要尊重父母。我们这个好像常常都觉得这个是一个 optional，对啊，如果可以尊重我们就尊重，如果这个父母表现不好的话，我们就就是保持距离，我们会这样想。或者是在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中间，常常小孩和父母也是住在不同的地方，那个尊重父母就变成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想法而已。但是为什么神要把尊重父母、孝敬父母放在十诫里面？那是有它很长远的意义。我们知道十诫是神在这个以色列人出离开埃及过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一群奴隶，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当神带着让摩西带着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可以说他们是一片散沙，因为他们本来就也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他们在埃及也没上过学，他们就是一群人在那里做苦工。现在神把他们带出来进入了这个旷野，那在这个旷野里面既没有这个他们以前的主人，也没有什么规矩，就是这样一群散沙在那里。那神就是以最快的方式把这一群散沙把它建立成一个民族。那用的什么方法？用的就是律法。律法我们知道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非常的多，600多条，我们现代人记都记不住，不要说去遵行了。但是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在旧约里面就是这个十诫，600多条的律法就是从这个十诫里面慢慢衍生出来的。这十诫告诉了我们，神通过这个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十诫里面我们主耶稣都给他归纳好了，就两件事情，一件是我们怎么跟神相处，一件是我们怎么跟人相处。所以这如果十诫不是神的智慧啊，我真是不知道人能够怎么能够想得出来，短短的10条诫律把人的生活规整得非常清楚，人要怎么与神相处，人要怎么与人相处，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今天不研究十诫，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中间的这一条，这个十诫中的第五诫。十诫中的第五诫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孝敬父母。他说你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父母不仅是在十诫中间，而且排的位置很高，在第五诫中。就是刚刚讲完与神的关系过后，开始讲与人的关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真说要孝敬父母。 我们在想说，这神也管得太宽了吧？你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可以管，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他们也可以管，我们家里面的事情他怎么也要放到写到这个戒律里面去？怎么管到人家家里去了？我们觉得现代人觉得想不通。但是我告诉你，神是一个非常明白人的这个创造者，他是我们的创造者。神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家里的关系写在十诫里面？因为神常常以什么家庭的这个言语来表达他和人之间的关系。神他常常称他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天父，常常称我们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女。所以神是以一个家庭的关系让我们来明白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要把这个尊敬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放在这个十诫里面，原因就是让人能够明白我们怎么与神相处。前面第四诫已经告诉我们了要怎么来敬拜神，不能雕刻偶像，不能妄称神的名，敬拜唯一的真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都听得懂。怎么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以色列人更是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明白，他们能够听懂，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那神告诉我们说，从哪里开始？从家里开始做。从家里开始做，我要我们在家里尊敬父母。当我们能够孝敬父母、顺服父母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你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感受到你和神不是平等的。我们常常就认为说我们也可以做神，神要我们先学习，我们做不了神，我们要顺服神。所以他要我们在家中来感受这一个关系。你知道我们中文翻译成孝敬的这个字，英文它翻译成什么？ honor， 翻译成 honor， 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 kabad，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weight， 一个重量。它告诉我们说，在家里面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翻译的这个孝敬如此的简单。你知道中文的这个孝敬意思就是说你要顺服，你要按照你父母的意思去生活。但是在这个原文里面，它可是比这个孝敬的这个意思要长远的多。他说父母在你的心中要有这个重量，要有重量，就表示说对待你父母不是跟你对待其他人一样，你对待你的父母，你对他的尊重要比其他人多，他讲的话要比其他人讲的话更有分量。这是原文里面讲到的一个要孝敬你的父母。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一种敬畏的心。我们常常说要敬畏神，神也一再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怎么敬畏？怎么敬畏？他说你从孝敬你的父母开始， put the weight， 把这个重量放在你父母的身上。他说这就是我要你对待你父母的心。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并不是说你父母说什么我们都要照着做。我们知道有的父母并不是认识神的，那我就说嘛，中文的这个孝敬有很多顺服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在这个原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以前的原文的意思是要尊重，是要尊重你的父母。那我们也讲到说，这个第五戒是一个唯一，是一个唯一带有这个戒，带有这个应许的诫命。我们这里讲到说，他不仅讲到说要孝敬你的父母，他后面神马上告诉你，你这样做会怎么样，在这个你的日子在地上得以长久。这一句话呢，我们常常认为说，神就意思是说，你孝敬父母，你就可以长寿。那些没有长寿的人，他就是一定不孝敬父母，那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句话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方向， 他说当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尊重你的父母的时候，你的生活会变得比较的平安，比你能够活得长久的机会是比较大，因为他给的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给的是一个数字。没有说孝敬父母的就可以活到90岁，不孝敬父母的大概60岁就不行了。他不是在给我们这个具体的数字，而是告诉人 in general 一个原则是什么。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子比较平坦。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体验过，我们常常靠着我们的小聪明，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说个谎啊，去做个坏事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后面就后患无穷。所以神告诉，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听他的，他是创造者，你按照他讲的话去生活，你的生活就会比较平坦，你在地上的日子就会比较长久。这不仅是在这个十诫里面有讲到，在箴言里面他也讲到，他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没有说所有敬畏耶和华所有的基督徒就一定会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他告诉你说，你按照神所说的，你顺服神的话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跟着你，并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是你需要的神绝对供你。所以孝敬父母不是一件小事，在神眼中是一件大事，不仅在这个诫命中，而且神说你如此做，他会给你他的这个应许的祝福。当然违反的效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在出埃及记21章讲到说，打父母的必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看到说这个诫命是很严肃的，不是说一个 suggestion，不是告诉大家说你们最好去孝敬父母，如果你们能够就孝敬父母，在这里说你要违反，当你不尊敬父母，当你咒骂父母，我们现在当然是不会去打父母了，但是我们在心中有这种 不愉快或者心中有抱怨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你心里面想的就已经犯了这个罪了，对不对？那这里神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当你不遵守这条诫命的时候，你的后果是什么？与杀人犯同罪。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你杀了人你就抵命，那在这里就说你咒骂父母， 你就必被治死。所以这条诫命在神眼中是一条非常严肃的诫命。但是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这里怎么没有讲个父母对父母有什么要求？为什么只说要尊敬父母？怎么没有说什么样的父母是值得尊敬的？我们也觉得说有些父母，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社会中有些父母，他们也吸毒，他们也赌博，他们也不管，他们离弃他们的小孩，他们也不去教育他们的小孩，那这种父母是不是应该除外，不应该放在这个尊敬的范围内？为什么这里没有给我们一个 exception？说这个孝敬应该值得被孝敬的父母，为什么没有讲到这个父母的条件？在这里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尊重这个父母并不是尊重这个父母他的条件，他的本质，不是尊重那个有钱的父母，不是尊重那个有权的父母，不是尊重那个爱我的父母。神说你尊重父母是因为你尊重我，你敬畏神，你敬畏神。所以他把它放在十诫中间，没有讲到什么样的父母可以例外，但要我们所做的就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无论在任何的条件下，我们都会尊重父母，因为父母是神所设立的位置，是神给你的父母，顺服父母，在这里孝敬父母，他是要我们练习一种态度，就是无论在何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敬畏神，不是 神让我顺利的时候我就敬畏神，也不是神祝福我的时候我就来敬拜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有些时候神给我们很艰难的环境，神给一些人很痛苦的考验，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敬畏神了？这位神对我不是好像很好，那我就可以先不用管他了。神要我们尊敬父母，在无条件的尊敬父母，就是来训练我们无论在生活中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无条件的相信神，无条件的敬畏神，因为这是他的诫命。因为是父母，你敬畏父母不是因为父母的条件好，不是因为父母的表现好，而是因为神如此说的，让我们尊敬敬畏，让我们把重量放在父母的身上，那是神的命令。那我们知道顺服这个权柄，就是让我们尊敬父母所需，这个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去顺服一个比我们高的权柄。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神要我们学习去顺服他。做这个顺服权柄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大了很多了。我们说把它放在诫命里面，神知道这对我们人是非常有益的。顺服权柄，它是要来控制一个人的罪性。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这个骄傲是本性，都不用别人来教你的，从小孩就开始不需要别人来教。这个骄傲是人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认为说我希望没有人来管我，我希望自由自在。这一点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美国梦，对不对？美国梦里面有一条是什么？要做 be your own boss， 要做自己的老板，不要人家来管我，对不对？我能够到了美国过后我就有自由，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我们就觉得说那是我们的梦想，其实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的这个人的骄傲的本性。我们不希望服从任何的人，我们不希望顺服任何的权柄，我们希望做我自己的主，发挥我自己的个性，不要听任何人的。这也是年轻一代在这个现代的教育中所教育他们的，每一个都是 I， 对不对？ iPhone、 iPad、 I 都是我开头的，因为我最大，对不对？这是我们现代的想法。神说那是一个人罪性的发展，神要在这个罪性外面给他加一个框限制住，那他要我们学习一个去顺服这个权柄。顺服这个权柄有一条我们要明白的是，人的权柄不是可以靠自己来创造的。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努力一点，我学位高一点，我就可以做一个高官，我做一个高官然后我就有权柄，我就有这个能力来管束别人，我就有权力了。神要我们尊敬父母，这个父母在我们身上啊，并不是说他有什么这个高官，或者是他有什么法律来制裁我们，而是神让我们知道说有一种权柄，那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这里神要我们也明白，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也明白，在世界上的权柄其实是从神那里来的。主耶稣在被审的时候，他曾经跟比拉多说过的，他说什么？他说比拉多对这个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上十字架吗？比拉多觉得他权大得不得了啊！你看我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你的生死。他不知道这个权柄后面是怎么回事。主耶稣回答说什么？若不是从上面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然后还有什么？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就更重了。为什么那个交给他的人就罪就更重了呢？ 因为那群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人，他们认为罗马的权柄是罗马创造的，他们没有去想说这个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主耶稣说，那群把我交给你们的人，他们完全的没有相信神是那一个最有权柄的，世上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跟比拉多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权柄绝对不是你可以拥有，不是你可以创造，这个权柄是上面赐给你的。这跟父母的权柄是一样的。父母，我们说，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尊重他，因为他有钱，如果 我不尊重他，他就不给我钱，所以我尊重他， 那不叫尊重，那叫利用。 OK， 真正的尊重是我知道他的权柄是从上面来的，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我尊重他。那我们也知道说，一个权柄从上面，是从上面所赋给所赐给你的，是富有的，是神所赋予我们的这种权柄。他在地上设立不同的这个职位，有做王的，我们知道在古代，现在有做总统的，有做这个 senator 的，有做这个 congressman 的，我们各个政府。我们都知道这些政府官员他们的权柄，在罗马书里面都提到说是神所赐予的。那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权柄一定是从上往下的。那表示说什么？当你在一个人之下的时候，你当你顺服一个权柄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在你之上的那个人的权柄。比如说，当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当我们顺服我们公司老板的时候，你就有你老板给你的这个权柄。当一个公司在一个国家里面，在这个美国，当这个公司顺服这个美国政府的时候，这个公司就有美国政府给他的权利，能够在美国做一些他们所需要做的这个商业活动。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权柄，当我们顺服一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拥有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权柄，它就可以在我们能够在这个系统中，上面的权柄决定我们下面的权柄。如果你的老板是总统，你的权柄就很大，你就是在总统之下。如果你的老板就是开一家餐馆的，你的权柄就比较小一点，可以你在你的老板之下，你可以决定你要做什么样的菜。所以我们看到说，上面的权柄决定下面的权柄，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真正要拥有权柄，必须要先学会顺服权柄。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里面，他记载了一个故事，讲到说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所以他去请他的朋友去帮这个仆人去找耶稣来帮他的仆人治病。当这个耶稣要去他家的时候，这个百夫长拦着耶稣说，你不用去，你不用到我家来。他说，我不配到你面前来，你也不用到我家来。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被医治。是不是？当然神就为他成就了。但是在这里，这一件事情主耶稣特别夸奖他，因为这个人他真正的明白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讲到说，他说我就是一个官，他说我在人之下，他在谁之下？当然是在罗马政府之下，在罗马皇帝之下。他说我在人的这个权力下，他说也有人在我之下，我顺服我上面的，我就有权柄管我下面的。那他说，耶稣你是谁？他说，耶稣你是在神，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在神之下，所以呢，你就有权柄管到像这个百夫长一样的，他就是在他之下之下之下。所以他说，我都不配到你面前，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被医治了。他跟耶稣说什么？你是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你是那位大老板， 所以呢，你不用亲自来做，你一句话你就可以解决，因为你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你就能够拥有神的能力。所以让我们看到的非常清楚，当我们学习去顺服一个权柄的时候，不是我们就没有权柄了，而是我们就得到了权柄。当我们去顺服父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按照神所说的去顺服父母的时候，神说你就得到了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你就得到了神所 guarantee 的，神所保证的那个权柄。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权柄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的。我们知道亚当开始所犯的罪就是什么？他不愿意这样去顺服权柄而得到权柄。我们知道亚当他本来在这个伊甸园，他就是在神之下，所以他对所有的动物他都有权柄，他顺服神他就有这个权柄。但是亚当所想到的就是他不愿意在这个顺服这个权柄之下，他希望什么？自己做神，我自己就是做那个最高权柄的，我不要人家告诉我做什么。所以他觉得说，他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权柄呢？不是通过顺服神，而是通过去背逆神，去吃什么神叫他不要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觉得吃了过后他就更有权柄。那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结果并不是更有权柄，而是他所以前所有的那个权柄都已经失去了。那让我们看到说，唯一人能够真正能够自由，真正能够有权利来支配他所需要的这个资源，唯一的办法是去顺服神，去顺服这个权柄，从神那里得来权柄。那我们知道说，亚当的错误是他作为神的儿子，你知道圣经上是一在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家谱里面提到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亚当作为神的儿子，他没有去敬畏神，没有去尊重神，而是希望自己成为神，所以他堕落了，所以他犯罪了。所以亚当的罪不是说他做错了父母，而是说他没有做好儿子所当做的，去尊重他的父母。亚当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做一个顺服的孩子。那神怎么来救这样的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神怎么来救我们这些不顺服的儿女？神没有给我们差来一个完美的父亲到这个世界上来告诉我们怎么来做这个父母，他没有给我们猜，在这个圣经里面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完美父亲的榜样。神他自己才是那位完美的父亲。所以要救一个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神差来的救主是谁？一个完美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以他的完美的顺服来完成天父的旨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完美儿女的榜样。所以当我们去学习做父母的时候，我知道特别是在青年家庭团契里面，在这个年轻的父母中间，我们都希望说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的父母，怎么让我们的孩子从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益处。那这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好的父母，先要从学习做一个好的儿子开始，先去学习怎么做一个完全顺服天父，像基督一样的那个完美的儿女。当你知道怎么做儿女过后，你才能做一个好的父母。我们常常倒过来的，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个顺服的儿女，我们在家里面也没有被训练好要怎么做一个顺服的儿女，然后呢，我们就一心想做一个完美的父母， 结果呢，我们就做不到完美的父母。我们在教导出来的儿女呢，又是一个不顺服的儿女，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呢，就永远搞不好。所以这个亲子教育永远是一个 problem， 大家永远搞不清楚说到底什么方法好，各说各家的理论都很多。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学习基督的榜样，你先去学怎么来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你当你能够完全的顺服天父旨意的时候，你自然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当然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最后我们说，这个顺服父母是需要教导的，我们需要教导孩子从顺服父母开始。当他们能够顺服父母的时候，能够尊重父母的时候，就引导他们在将来能够顺服神。我们也看到说，刚刚讲到人的本性是骄傲，这个顺服父母、尊敬父母也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他需要被教导出来。不要认为说你给他吃给他穿，你供他上学，你给他这么多东西，他就自然应该这个尊重你、顺服你。我想我们这边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都知道，那个自然不出来的。不管你给他什么，他是否尊重你是要教导出来的。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说，这个尊重他人绝对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耶稣在他家乡的时候，他自己，耶稣还是一位神，他自己都不能被他家乡的这个亲属亲戚所尊重。所以主耶稣在他家的时候，在他的家乡的时候，他也不能行太多的神迹，因为没有人愿意尊重他的权柄，因为大家对他太熟悉了。他不是他的姐姐是谁，他的妈妈是谁，他的弟弟是谁，他们都搞得一清二楚。那这么熟悉的人，他们觉得不可能是神。同样的，在我们家庭中间，你叫他尊重学校老师，小孩你叫他尊重学校老师还比较容易一点，你要叫他尊重父母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从小开始培养，来教导他。因为这个尊重这个权柄，去顺服一个权柄，对一个小孩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都是属于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团体，你没有办法一个人独立的生存。当你在一个团体中间，必然有人在你之上，有人在你之下。所以当我们去学习顺服权柄的时候，我们就是去来建立一个团队精神。我们所有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个团队精神对工作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从哪里开始？不是到了你工作的时候才开始训练，那个时候已经很难训练了。从小开始，在家里面开始训练，训练他这个尊重父母、顺服、谦卑，来指向他将来能够顺服神，能够敬畏神。箴言里面讲到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让我们看到说，谦卑跟这个尊荣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觉得骄傲跟尊荣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要我们去明白。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神所创造的生活原则里面，你学习顺服，你顺服权柄，你就有更大的权柄，你能够更多的谦卑，你就有更多的这个尊荣。所以在家中，当我们教养这个孩童顺服父母的时候，我们父母需要彼此的尊重，来设立一个榜样。当我们夫妻之间都不讲尊重对方的时候，你很难教导小孩要来尊重你。我们都知道，小孩是看我们所做的，通常并不是在听我们所讲的那些高言大志。那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他特别提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怎么样？敬重他。在家里面，我们先要学习尊重一个人。 无论是父亲母亲，当然在他们的时代里面是以男人为这个家里的主要的这个为主，家一家之主。那这个彼得就特别告诉这些一家之主们，你要特别的去尊重你的妻子，你这个尊重在孩子的眼中就成为将来当他比你更有能力，将来他比你更年轻，更工作更优秀的时候，他会按照这个原则来尊重你。所以教导孩子尊重父母，绝对是从自己的榜样开始，从家里彼此的尊重开始，让我们能够没有了吗 ？OK， 我觉得好像没有出来嘛。OK， 我们彼此尊重的榜样来带领这个孩子。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人，因为这个尊重表现出来他在你心中的位置。这个尊重怎么来教导？就是用语言。我们在家里面常常要有这种尊敬的语言。当然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他们那种什么敬语很多的，现在我们在家里至少要做到 Please, thank you， 这是一个尊重的语言，这是在小孩眼中使他们成为他们尊重父母的榜样。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父母都并不是都是完美的。我想在我们华人家庭里面，大概父母比较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多。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父母真是让人蛮难尊重的，因为他们对这个家庭的不负责任，让这个不要说这个孩子，连他们的这个另一半都很难尊重。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父母是不完美的，天父是完美的，那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说，神把这个父母放在你家，让你成为他们的孩子，是没有错误的。不是说你的父亲不好，是神搞错了，把特别把一个很差劲的人弄成你的父亲，神在说这怎么办啊？我怎么来救他啊？这不是神搞错了，把你搞成这样，而是神在你还未曾出生之前，神已经预定谁是你的父母。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人放在你父母的角色上面？因为神有预定的工作要你去做，神希望透过这种父母，或许我们觉得是非常不完美的父母，非常不好的父母，但是神就是要通过这样的父母来让磨练你那一套神所需要的特性，你身上的个性。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你现在的位置上，我想你的父母也绝对不是完美的。你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你现在这样的人，就是神通过你的父母把你磨练出来的。所以他特别拣选了这样不完美的父母来做你的父母，来达到神的目的。所以不要为着说这样的父母，我觉得神对我太不公平了，怎么给我这样的父母，对我这样子不合我的意，所以我就不要尊重他们，所以我就不要听他们。那你就离开了神的计划，你就离开了神的祝福。你能够在这样的父母下能够成长，那是神特定的计划。我想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我们知道那个扫罗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父母，我们都讲到了扫罗整个一生在这个跟约拿丹比，他真是不如约拿丹，但是约拿丹却自始至终的尊重他的父母，尊重这个扫罗。虽然扫罗讲的话他不同意，虽然扫罗要杀大卫他不愿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去骂这个扫罗，也没有去跟他对着干，他只是在暗中帮助这个大卫。最后约拿丹与他的父亲一同战死在沙场上面，直到死他都没有违背扫罗，直到死他都没有不尊敬扫罗。那你说约拿丹这么好的人，怎么给他弄个这么差劲的父亲呢？因为 神要借着这个这么差劲的父亲，让约拿单能够有一份爱大卫的心，他一心的保护大卫，一心的鼓励大卫，以至于约拿单的儿子最后米非波设被这个大卫所器重，让大能够在大卫的皇宫中成长，他保存了这个约拿单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坏的父母并不是一个神的咒诅，任何的父母都是神放在你的生活中，为了你成长成在他的美好计划中成为他所要的样式。所以当我们去尊重父母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父母一定要完美，而是当我们在尊重这个父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在天上那么完美的天父，他所做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赐平安赐祝福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已经有点晚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个会员大会，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教导我们不仅怎么做父母，更教导我们如何来做儿女。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所赐下这样的家庭，赐下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生命中养育我们教导我们。主，也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来尊敬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让你的旨意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主，你是完美的，你让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